哟，周杰伦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话。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今天是清明节哦，所以是国定假日。我要先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呢就不要打电话 call in 到我们节目现场，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是预录的。而且我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你说伤感很伤感哦，说严肃很严肃的主题哦，那就是怎么样做一次人生最美的安排，善终计划。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重症医学的专家，台北医者诊所的共同发起人，也是亚东纪念医院加护病房的主任洪方明洪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洪医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洪方明医师。
是洪医师，我知道很多民众哦，早早就已经在健保卡注记了这个 DNR， 就是不施行心肺复苏术的这个意愿哦。但是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什么叫做 DNR， 它跟我们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讨论的病嘱法哦要签的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差别？
应该这么说哦，它其实不是只是叫 DNR， 它叫做安宁缓和医疗。
安宁缓和医疗，
即维生医疗抉择意愿书。
嗯。
那也就是说它可以有安宁缓和医疗，它还可以有维生医疗抉择。
什么叫做维生医疗啊？
维生医疗就是说你要插管呼吸器啦，你要灌食啦，你要
给灌食，
你要给抗生素啦，你要给叶克膜啦，你要洗肾啦，但是它只是延长一点点生命。对于你能不能存活下来没有任何帮忙，只是可能延长个一天两天或是三个小时五个小时，那这个就叫做卫生医疗。
那可是如果我没有签这个，没有注记这个DNR 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经历在医师方面他一定要给予呢？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哈，我们回到安宁缓和医疗。安宁缓和医疗其实病人自己可以签署的是意愿书，
意愿书
自主意愿，
那是必须要在你神志非常清醒的
时候
去签的，
预签的、另外一个叫做同意书，你的家属帮你填的同意书。所以我们的很多的病人家属他会告诉我说，我妈妈很爱漂亮，有人跟我说我爸爸有告诉我他最后如果在最后一段时间他不要受太多的苦。
对，大部分老人都会这样想的。
对，那他如果有跟他的孩子谈到这件事，那像在我们自己的加护病房，我们在跟病人家属解释病情的时候，我们会确认这个病人的疾病是不是可以恢复。那在台湾的法律哦，两个专科医师，两个卫生福利部的固定专科医师认定是末期的时候，什么叫末期？就是生命一定回不来的时候，你可以跟病人家属解释，那在末期的状况下可以签同意书，家属可以签同意书。签这个同意书的话，就是可以不用插管，不用电极，不用按摩，都可以不用给，甚至也可以把已经提供的插管拔掉都可以。
那可以不用鼻胃管喂食吗？
可不可以不用鼻胃管喂食？在安宁缓和条例上面其实并没有写的那么的清楚，但是在病人自主权利法案上面他有讲到人体就是流体灌食跟人工的营养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在病人自主权利法案上面，你如果有勾选说你最后不要这些营养是可以的，这个叫病人预立医疗决定。
病人预立医疗决定，这个是病嘱法里面的吗？病嘱法你才可以做这个主张嘛，
对
不对？如果说你只是在健保卡上注记一个说我不要做心肺复苏术的话，所以必要的这个喂食啊什么都还是有，对不对？
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有曾经病人家属问我说，主任，到底不灌我爸爸会不会肚子饿？问这样很真实的问题。那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听过神明或神仙在肚子饿？在当仙的时候有没有在肚子饿？
他那个时候
好像没有嘛，哈、嗯，你在看到很多高僧在圆寂的时候，有没有要吃东西？
那问题是，这跟最近大家讨论那个断食善终也不一样，这是、
其实不一样，哈、嗯，断食善终其实很重要的，它叫 VSED 哦，嗯、就是说你是一个自主意愿的 V， 自主意愿 ，S 是停止，然后 E 是灌食 ，D 是喝，也就是说你是自主意愿说你不要吃不要喝、嗯，可是你看到最近外面的断食善终，它其实是被断食善终，
是被动的，
被动的，
它不是主动的说我不要吃不要喝，
对哦，所以这个其实是在目前的法条上面，它是相当相当的模糊，嗯，但是你看看我刚刚跟雅媛你说的，在病主法上面的预立医疗决定，病人的预立医疗决定这里、嗯，它其实你是可以说你不要人工的营养或是灌养都可以、啊。
即便说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在立这个医疗决定书预立的时候，我是清醒的嘛，
对
对。然后即便是我到后面是我已经没有意识了，
你就可以依据这个条，
但是我可以依据这个条例说我不要灌，
当然。
好，那如果说我的家属说不行，我就是舍不得，我就是要我的家人多活一刻是一刻，那他这个预立的这个医疗决定书还有用吗？
我觉得雅媛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法条的角度，嗯，这个已经是立法签署入到健保卡，它就有法律效益哦。那但是病人家属会说我最大我不要，那这时候考验医师的解释能力，所以这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坐下来好好的陪病人家属做病情解释。在我当23年的加护病房的主任的经验里面，单一次解释病情最长的时间2小时36分钟，这2个半小时里面我大概讲话没有讲超过15分钟，
就是听他们讲，
就听他们讲
你为什么要主张还要坚持下去，
然后听妈妈告诉我说她的儿子多孝顺，听太太跟我说她的先生多好。单一病人在以前那个年代，我最多讲
3个字嘛，舍不得，
舍不得，
就是舍不得，
舍不得。所以这时候你好好的跟病人家属解释，告诉他说，法律上面其实我们是要尊重病人自主哦。嗯，那我知道你舍不得病人，因为这时候同理心就很重要，因为家属要在面临丧亲的时候，情感是很受伤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都经常跟病人家属说，我知道你是爱病人的，我知道你是舍不得的，然后我先让他知道我理解他，我才会说，但是其实从法律上面，从伦理上面，从临床上面，他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其实在很清醒的时候
已经做了决定了。
那我的经验在这样的状况下，绝大部分大概接近 99%、大概几乎
都会尊重。嗯，那这个前提就是你已经要在病主法上面，你已经要签了这个预立决定书。可是我如果没有签，我只是单纯的口头表达过，或者是我只是在健保卡上做了这个DNR 的注记。
其实哈、哦，这个问题在医界有做过不少的一个讨论哦。法律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在立这个法案，或是像我当医生在 ICU 帮助病人，其实最重要的不就是病人自主吗？所以其实我在跟病人家属沟通解释病情的过程，我真的告诉他们，其实病人有这样的表达，那这时候其实你可以认真的想一想，你爱他，但是如果这时候你违反他的想法，你觉得他会快乐吗？那我也曾经有2个70几岁的阿公跟阿嬷，他要救他的90几岁的妈妈，他们很舍不得，很孝顺的家庭。我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很孝顺，我知道你们很舍不得阿祖会走掉，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们在加护病房，那你希望 你的孩子们也孝顺，让你躺在这里吗？哎，
将心比心。
那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主任，淡季嘞。然后他说，我们讨论一下。那后来他们大概讨论了30分钟，在我的会客室里面，那大概我猜也哭了30分钟。然后最后出来跟我说，主任，我知道你的苦心，我想我们想让我们的妈妈不要太辛苦。所以其实这时候很考验家属其实的心情，也很考验加护病房团队的同理心，也很考验加护病房团队对于病情解释的态度，还有整体全部的配套，其实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是，好，主任，我现在问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问题哦，
是
就是我们要预立这个病主法当中的预立医疗决定书哦，那现在是不是不是免费说我办，我还是要花点钱，然后我要怎么办，我要找谁办呢？而且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那个远见了，没有说生死关头不会想那么远。那我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办吗？
其实姚元问得非常好，你知道吗？其实各位听众，其实台湾有做预立医疗决定的
不到1%。
嗯，那
为什么？是因为钱吗？
一次的预立医疗諮商要3000块，那
很多人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不过是签个文件啊。
那你来跟我聊个1个小时，那我签这个文件，我还要再付3000块，很多人是不愿意的。然后像我自己的医院，知道病人可能付不起这个钱，我们就还有配套，第二个家庭、第三个家庭的成员是800块，让他减少负担。
哦，就是等于是团购的概念吗？
让大家一起可以来分享整个内容。哦，
那但是他一定要有这个过程，就是有人要跟你说一个多钟头，不能说我都了解了，我就签一签就可以了。
不行不行
啊，哦，所以这个过程上面其实是对很多人来讲比较繁复一点。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花钱，觉得不合。哦，
是的。
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1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3支箭，一件不能少。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医生的话。今天我们是预录的哦，今天是清明节的国定假日，所以我们是预录的方式，请不要call in进来。但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一位这个重症医学方面的专家啊，也是重症医学会的副理事长，亚东纪念医院加护病房的主任，同时也是台北医者诊所的共同发起人。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洪方明洪教授哦。洪教授，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了，就是在病主法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暨维生医疗抉择意愿书很长了，其实就是说万一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不要急救的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我要怎么样去在我的健保卡上注记？我可以找我的家庭医生说你帮我记录一下，我要这个可以吗？
不行，因为毕竟生死是大事哦。那先第一个讲，这个是不用钱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安宁照护协会或是我们的卫福部，它其实可以去下载这个叫做安宁缓和医疗暨维生医疗抉择意愿书，就是意愿书，大家只要在 Google 上面打意愿书，大家可以看得到。那 download 下来之后，它必须要有2个见证人，签完以后要有2个见证人。所以像我在我们医院，
我可以找我比方说我哥哥我姐姐帮我签下就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那签完了以后交给医院，或是直接交到卫福部，或是交到就是安宁照护协会，他确认没有问题，他就会送给健保署，然后登录进你的 IC 卡。那这里面你有3个东西可以选择，第一个就是安宁缓和，也就是说有一天你是末期的时候，他可以给你一些减缓你的痛苦身心灵的一些医疗。
那是代表说比方说 我癌症，我
已经末期了，
疼痛，对，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大量的吗啡让我不要痛呢？
应该是这样子讲，如果说生命一定会走，吗啡可以减少你的痛苦，然后舒适尊严，这时候吗啡可以给。但是如果说为了缩短你的生命给大量吗啡，那是不可以。 所以第一个是安宁缓和，第二个就是刚刚雅媛讲的 DNA CPR， 就最后一刻
你不要再给我电击，
对，你
再
不要给我按摩，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上一段有讲到的微生医疗，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健保卡上面注记这三个，不要全部也可以，择一也可以。
嗯，好，而且这个东西是我个人的意愿，到时候我的家属如果坚持不肯的话，还是得照我家属的意思来做。
不是，在法条上面这个意愿书它
就有法律效益，
就有法律效益，只是台湾的很多家属会舍不得，会硬跟我们说，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跟家属好好解释。
如果医生被家属炉不过的话，那你就是还是得挨这些。
在我的经验我还没有被炉不过过这样子。
OK， 好，我们现在其实到另外一个很重点的就是这几年签署这个其实法律过了好几年了，但是签署不到1%啊，就是病嘱法大家要不要去预立一个这个医疗决定书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大家考虑到3000块嘛，
对。
那有没有什么可行性是不要花钱的？
其实以目前来讲，大概在现在都要花钱，在现在。但是在我知道的整个的讯息里面，应该在这一两个月内，健保署会针对住院的病人重症的状况，实际上他会开始给付这个预立医疗諮商跟预立医疗决定的一个费用，
就是你已经是重症了，你住在医院里面了然后现在医院会帮你做这个，让你在意识还清醒的时候，
还清醒的时候做自己的决定，
来做这个选择，
对，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对
也是。
那应该在这一两个月内，在健保署的共拟会议上面，会把纳入的条件会更清楚的列出来。
好，所以说已经是重症在住院的，就是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了。
对，
好，那这个病嘱法签这个预立书的时候，我需不需要征得我家属的同意？我家属需不需要在旁边呢？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你的家属是不是一定是爱你的人？
不一定，也许我家属他不愿意啊。也许我们
所以只要有见证人就可以，不一定是家属。
所以只要有见证人就
有见证人。
好，那到时候家属不认账也不行。
应该是说，以我们在跟病人沟通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是能够家属在，可是你不一定每个人的家属都愿意来呀。
而且有的时候实在是小孩子忙，他也来不了，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的经验上面，就是绝大部分会找家属一起来。可是如果他跟家属的关系不好的，他就是找其他的见证人来。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那这个见证人可不可以直接医生帮我当见证人呢？
不行，医院的员工相关的从业人员是不行的。
好，所以这个流程就是当我决定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要跟医院是不是要大型医院才有？也不是每个医院都可以吗？
其实大家现在可以在各个医院的挂号的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到有病人预立諮商的一个门诊。但是绝大部分的医院都是3000块。
3000块钱左右，
一个小时的諮商。
好，那这个諮商以后，如果将来我后悔了，或者是我想要修改一些，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就是你可以签，你也可以改，你也可以撤回，
后悔
都可以，都可以。
那我可不可以加一些？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定型化契约的模式嘛。
它不能叫定型化契约，定型化契约比较像商业
买房子的那种
买卖的。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刚性的，比如说我们有五种条件：末期、不可逆昏迷、永久植物人、及动作失智，跟其他公告的这些重症的病人。
永久植物人，他就不可能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去签这个嘛？那
就是
在
他
还
没
有
变成之前，那他就可以决定说他要不要有微生医疗，或是说他要不要去做灌食。所以他就可以就是决定要不要接受生命治疗，要不要尝试一段时间。我们叫做 time limit try。我想尝试一个月，你就把一个月写进去。
所以我可以直接想说，
对，
如果你一个月救不回我的话，
对，你就不要。或是说，我要让我的委任代理人全权决定。或是说，对不起，任何状况我都要拼到底，你不能放我也可以。所以这个预立医疗决定不是说你只能做放弃不做，不是，
所以
连要做都可以。
我不能够把它解释成说我放弃所有治疗。
不行不行不行，它是自主。你的自主医疗的决定。
所以自主我也可以写成说自主，你就是要救我救到底。
对，所以你可以在字卡上面看到，就是它的最后一个就是我希望接受 维持生命治疗，我希望接受人工营养跟流体灌养。你这个写下来之后，
谁都不能给你，
谁都不能给你改。
好，了解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哦。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来和今天的来宾洪方仁、洪方明洪医师呢，来讨论有关于怎么样最美的安排善终计划。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呢是我们中广的听医生的话，我是主持人李雅媛哦。我今天呢在清明节跟大家讨论的是一个蛮严肃的话题哦，但是是必须要想到的，那就是怎么样做为自己预立一个善终计划。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重症医学的专家，亚东医院加护病房的主任哦，同时也是台北医者诊所共同发起人重症医学会的副理事长哦，洪方明洪医师在我们节目中哦。洪医师，我们刚才其实讨论了这个病主法的一些它的优点哦。那另外我就要问一下了，病人自主权利法它跟安乐死到底一不一样？
我想它一定不一样哦。
不一样在哪里？
因为病人自主权利法案，除了可以在你是末期的时候决定你自己要不要维生医疗或是营养，
末期很抽象哎，谁？
台湾现在的法律是两个卫生福利部认定的专科医师认定你是末期才是末期，不是你自己认为的末期才是末期哦，要专科医师两个认为的末期才是末期。
所以这个也不光是重症嘛，如果说我车祸重伤然后救不回来也是一样的。
对，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末期的病人还有我们刚刚讲的极重度失智啦，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病人自主权利法案上面可以列下来的，但是安乐死不一样哦。病人自主权利法案是你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你可以包括我要救，也可以说我不要，
我不救
、但是安乐死的话是别人帮你，那不一样哦。
可是是我自己愿意的，我拜托你帮我安乐死啊。
其实生命的东西它有法律有伦理，这个其实在伦理上面它是一个加工死亡，它是一个加工，
那等于是协助自杀的这个观念吗？
有一点点协助自杀，但是国外对于协助自杀是让病人自己吃，像之前的负担是他自己吞那个药，这叫协助自杀。那安乐死是医疗人员帮你给药，这不一样。
是，那现在其实是有国家可以安乐死的吗？
是的，是的，
像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跟加拿大，
是
在国内是不 OK 的吗？
我们目前在台湾是没有安乐死的一个法律，是没有的。
是，那这个病主法它算不算是所谓的拒绝医疗呢？
应该是这样说，拒绝医疗是的，它是拒绝医疗，但是这个拒绝医疗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专科医师认定的状况下，必须要有安宁缓和的会诊的状况下，很严格的状况下，而且你符合可以不用给维生医疗或是营养的支持的状况下，你才可以拒绝医疗。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你说我有病人自主，我要拒绝医疗，对不起，是没有的。
那就是等于是我要自己要把我自己给饿死，或者是
你到医院来，医院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你在家里，医院管不着哦。但是你如果到医院来，这是不可以的。
对，只要你还能救，医院就一定会设法抢救你的生命。
对，所以其实病人自主权利法案我们会觉得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有机会，不会因为你签署过预立医疗决定，他就不帮你救。你只要有机会，医疗团队一定会全力帮助你。但是你如果你的生命是不可恢复，医疗团队会保护你的善终权，
然后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当然。
好，那另外我要问一下，这个很多人说我死的时候我不要急救，我很怕那个电击，但是电击到底会不会很痛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次看连续剧里面帮电击，
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那个过程，所以我们不知道很痛，但是是不是会很痛，但是以我们经常在实施急救的人， 其实我们是不愿意让我们的病人去承受那个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的生命是回得来的，我当然还是要帮他做电击心脏按摩、啊、可是假设这个病人的生命只剩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要帮他做电击跟心脏按摩吗？我当然不要，我反而觉得他最后的两三个小时
要舒服，
应该要，而且是要让他的家人在旁边陪伴呢、啊
嗯。
我们那台湾人说的善终，不就是子孙你的孩子在旁边陪着你吗、
嗯？
所以我经常在跟我的病人家属说，你可以进去里面拿毛巾帮你妈妈擦擦身体，你可以进去告诉他谢谢他、
嗯，
你可以进去告诉他说你爱他。
嗯、
所以其实这个对于病人家属来讲，这个陪伴最后他可以达到一个生死两相安。
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我自己也有送过长辈离开、哦、那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听觉是人类最后消失的五感，这个到底对不对？因为所以很多人就会在就是有亲人要离开的时候，会在他的耳边、哦、跟他讲我爱你啊，或者是说我希望来世再见到你啊什么等等、哦、那这个到底听觉是不是最后存在的五感呢？有医学研究吗？
这个就我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去确认、哦、但是你在想哦，我们告诉病人家属说他现在可能听得到你说的话，所以你去告诉他你爱他，你去跟他说说这一段时间的感谢。你在想家属如果在最后一段时间可以陪他最爱的亲人说一些话，这个情
对家属活着的人心里的安抚是很大的。
那假设这个病人他真的有听觉，他也会觉得他此生无憾呢、啊
嗯。
所以这件事情
绝对是值得做的，
是该做 的,
该做的。
所以我们最后真的都会让病人家属在旁边去陪着病人、嗯、如果病人家属愿意。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其实洪医师一开始就有讲过，就是有病人家属会问说，好，如果说我真的尊重他的意愿，好，在他不能讲话的时候我就停止他的人工营养跟流体喂养了，他会不会饿得难受？被饿死的感觉是怎么样？被饿死以后会不会有一些瞻望啊，或者是会不会有幻觉呀、啊、会不会很疲劳很恐惧啊？
所以这一点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哦、其实我们现在在重症医学或是在安宁缓和，我们很重视病人的末期生命的照顾、
嗯、
比如说你要不要让他那么水肿、
嗯、
比如说你要不要让他那么喘、
嗯、
比如说
你要不要让控制吗？
当然嘛、嗯、所以我们减少给一点水分、
嗯、
给一点点的利尿剂、
嗯、
给一点点的吗啡，给一点点的镇定药物肌肉松弛剂，我们确认这个病人的生命是不可回复的，那我们就给他这些药物，让他在最后过程非常的平稳，家属舒服，病人也舒服。
好，这个其实对病人来讲也是一种这个临终的尊严了，
就是善终、
哦、嗯，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哦，待会儿我再继续跟洪教授来讨论。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听我们听医生的话。我今天跟大家讨论话题，因为清明节我们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哦，就是最美的安排，如何替自己规划一个善终计划。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在自己还很健康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个预立啊医疗决定书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虽然要花一点点的钱，但是呢可以保障说你得到的，你最后这一段路走的是你自己想要的，当然你自己要绝对要想清楚哦。另外就是当一个人他面临重症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很推广这所谓的安宁疗护嘛。这个安宁疗护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主任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跟有安宁疗护跟没有安宁疗护差别在哪里啊？
其实应该这样讲，要进入到所谓的安宁缓和的医疗，要先确认这个病人他是一个
不可逆的状况了。
对，他是一个末期的病人，他可能是癌症末期，他可能是肺病，可能是肝病，可能是肾病，可能是心脏，
也可能是意外变成重症了。
其实他都有可能。
嗯，
那 当他已经进入到所谓的末期的时候，那这个病人他可能会有身心灵上面的需求。
嗯，
哦，也就是说假设他是很清醒的，他的生理性他的心理性的支持，包括他的灵性的照顾，还有有些病人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会喘，他会水肿，他会痛，他会睡不着，这一些药物的治疗其实现在不一定要在安宁病房，其实我们现在在健保它其实有几副居家安宁，我们会有居家安宁的医师护理师团队
定期去拜访，
对，到家庭里面去协助你做一个居家安宁，
而且你在家里会比较安心嘛？
是的，
你在病房如果即便旁边还有一个病人，
是的，
可能对你影响也很大，
是的，
嗯，
只是说像这个居家安宁有时候还是要看家庭的状况，有些家庭的状况他们就是
太吵杂了，可能更不适合，
或是说孩子们根本没有办法在旁边做陪伴，
嗯，
那所以他会有很多
照顾上的问题，
或对，会有不同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医院的安宁病房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床难求。
安宁病房是要病人自己申请吗？还是说必须要是医生主动建议说你应该进安宁病房？
目前是病人或病人家属申请，
嗯，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家庭医学科我们的安宁病房的团队去评估，
嗯，
然后以最需要的病人为顺序的状况下然后收到安宁病房。
那一房难求的情况之下，一床难求的这个情况之下，那是不是说每个人住多少时间是有限制的呢？
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安宁缓和在照顾，我们一定是照顾最需要要的。假设他的病情在这一段时间已经回到稳定了，我们就再让他回到去居家安宁，
嗯，
然后如果他需要再到医院来，我们再到医院来做安宁病房，这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像在我的加护病房里面，有一些病人他确定是末期拔掉管子，但是他的生命又没有那么快会走，可能会一天两天三天五天，那我们也会让他去安宁病房接受安宁的照护。那请记得一件事情，安宁病房他其实不仅仅会支持病人啊，他还是会支持家属，啊，
还会支持家属，家属也可以去安宁病房陪伴吗？
因为家属来他一定会有访谈，
嗯，
他一定会有支持性的团体协助他们去度过这一关，啊，
哦，所以其实不光是在药物上面帮你减轻痛苦，让你的不要水肿那么难受，
對對，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也会有一些心理的咨商师，
是的，
或者是专责的专案护士在旁边协助你。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的 ICU 我们会经常有家庭性的会议，就是这一点，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其实家属是很脆弱的，
嗯，
有时候就像我说的讲一讲他们就哭，那时候 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发泄他们情感，告诉我们，告诉他我们知道他们的痛苦需要帮忙，请告诉我们，我们来协助他，
嗯，就是怎么样让，其实不光是安抚病人，也要安抚家属，
对，
让家属能够走过这一段
路。对，其实家属是很脆弱的。
嗯，好，那接着我要问了，我们换个角度来讲，这个病嘱法，它对于医生的职业风险来讲，是不是一种保障？
我个人认为是啦，因为在病嘱法的法条里面有很明确的去写下来，
嗯，
你可以去协助病人做最后的一段路的一个协助，你觉得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也可以把它转介给有能力的医生，你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去协助。
哦，所以你不一定，就是你的主治医师，我们通常到安宁病房，你主治医师就已经换人了嘛，就变成安宁病房的主治医师在协助你了。那像有没有过，就是说比方说我签了病嘱法，然后家属的意见跟病人本人又不一样，然后呢要闹的要上法院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因为病嘱法到目前为止也不过才进入快第四年嘛，
嗯，
好，我们的2019
四年多吧，应该
四年多一点，
嗯，
那实际上签 AD 的人小于 1%、
嗯，
所以到目前为止在我的 ICU 没有碰过说签了 AD 跟病人的想法不一样，没有。但是在您刚刚讲的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暨卫生医疗抉择意愿书，这个是有不一样的，
嗯，
但是我个人的可能也运气比较好，经验比较好，我大概在做病情解释的过程里面
都可以说服家属了，
就是你让病人家属自己想，他自己都会决定让他的亲人善终，他们只是那一刹那舍不得，
是，
对。
那像医院会不会有一些法律的服务啊？像因为毕竟这个安宁疗护它牵扯到的可能有遗产的问题，
对，哦，
可能有一些家族之间的这些继承的利益纠葛，会不会有一些法律服务呢？
医院不会有法律服务，但是医院在执行整个安宁缓和或是病人自主的同时，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精神是尊重病人自主，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是尊重整个的法律。所以当今天病人家属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回归到最重要的一个点，解释病情，
而不是从把法律是最后一道线了，
不是
就是先把人性的这一块放在前面，
对，伦理、法律、临床各个方面讲给他听。
好，我其实很好奇的就是洪医师，你看过这么多生老病死的这个个案哦，你心目中的善终是什么？然后你自己有没有签这个病嘱法的这个医疗决定书呢？
对，我想其实不管 ACP 或是器官捐赠，我想我们一定都是有签。然后我心目中的善终是什么？就是说我心目中的善终是不去延长生命，但是也不去加工缩短，然后认真的过每一段生活。
加工缩短的话 那其实安乐死就算了，对不
对？然后当有一天年纪大的时候，当有一天接近生命末期的时候，那我告诉我自己，哎，我是一个医生，那我是一个加护病房的医生，那我有帮助过不少的人，那我当过集中检疫所指挥官，那我有我爱的太太，我有我爱的爸爸妈妈小孩，那我觉得此生无憾。
关键就是四个字，此生无憾。
对，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啊。
是，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听医生的话哦，我是主持人李雅媛，坐在我身边的呢是重症医学的专家，台北医者诊所的共同发起人，也是亚东纪念医院加护病房的主任哦，同时是重症医学会的副理事长洪方明洪教授哦。洪医师，我刚才要跟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知道您在加护病房这么多年，好，看了送走太多太多的病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器官捐赠怎么跟家属开口的问题，怎么样大爱留人间？因为我知道您本身也是器官捐赠还有移植登录及病人自主推广中心的董事嘛。
对，其实我是一个加护病房的医生，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全力抢救病人而已，但是后来我协助做器官捐赠推广的过程当中，我跟家属有很多的互动。那这些
你会不会开不了口啊？
哦，这个其实雅媛问的非常好。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我个人觉得很白目的医生，我就会直接问家属说：“你病人已经末期，你有没有考虑器官捐赠？”在民国93、94年的时候，我是一个这样的医生。可是后来有一次我有就是拍一个器官捐赠的宣导短片，那有一个病人家属对着镜头说啊，有一个主任来对我鞠躬，问我有没有要捐赠器官帮我先生。我看到那一段短片的时候，我自己是吓了一跳，我想说我怎么可以去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我在那一刻其实我自己做决定，就是说我以后再也不会主动去跟病人家属说你要不要捐赠器官。我现在反而做的是，当病人末期的时候，我会问病人家属说，你想选择的是维持现在的医疗，或是你要想走安宁缓和，或是说你想要在旁边多陪伴，甚至你有没有想要病人让他回到家里自动出院，或是你有没有要捐赠组织器官大体。我会把这样的一个五六个选项
全部
讲给病人家属，
摊在前面让他知道，
然后最后告诉他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主任都支持你。 那我会告诉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做什么决定，你都是爱病人的。
是。
那这时候反而我觉得病人家属他会认真的思考。
嗯，现在这个弃捐的观念在台湾有没有稍微开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就讲说要全尸要全尸，所以不愿意捐嘛。
其实台湾在最近在器官捐赠的文化上面实际上是有比较高。那大家知道吗？其实亚东医院不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医学中心，我们大概就是一个1300床左右的医学中心，
也是很大型的医院。
对，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在112年，全亚东医院有30个病人捐赠器官，在112年，在110年有28个人捐赠器官跟组织，那这全部加起来，大概我们的量大概是跟长庚医院一样，
长庚医院整个体系是更大的，
差不多单纯林口长庚，那我们甚至加起来可能或许比中山南路的医院啊或是北投的医院啊其实都来得多，单一家医院。那这个其实代表的是说，我刚刚说的，你只要好好跟病人家属解释病情，其实病人家属自己
留给家属自己来选择的。
所以我们医院其实我们的文化就是告知病人家属，病人末期好好的解释病情，最后让病人自己做决家属自己做决定，做什么决定都好。其实我想这边跟雅媛讲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个病人家属，他本来要捐赠器官，帮他的儿子捐赠器官，然后我们在早上8点我们要送进开刀房，他6点跟我说，我的护理师跟我说，病人家属说不捐了，我就说好啊，那就不要捐。然后他们就说哈，这样子吗？我说是。然后后来过没多久，他们跟我说，病人爸爸妈妈想跟你再聊一下，我就从我家大安区坐计程车到医院去，再跟他聊。他跟我说，主任，我们想说不要捐了，我就说好。然后最后他就吓了一跳，怎么主任会说好？那他说，那他们要再讨论一下。他们在讨论的30分钟，他们最后跟我说，主任，我们还是决定帮我的儿子做器官捐赠。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只做一个角色，解释病情跟陪伴，
其他就是尊重你们的选择。
当然嘛，
因
为生死两相安，假设我今天硬推着他捐赠器官，
他将来后悔了，心里不舒服了，
是的，
对生者来讲是更大的一个折磨。
是的，是的，对我来讲是这么认为。
好，这个是器官捐赠的部分哦。那大体其实我们知道医学要进步，大体研究很重要。
对，
那可是大体老师的这个数量一直，
对，其实大体老师的捐赠数量甚至比器官捐赠，
这个通常都是要自己自愿才行嘛。
几乎都是在病人有意愿的状况下，而且他有告诉他的孩子，这样的状况下捐赠大体的才会有。就是我的整个在 ICU 的服务过程里面，大体捐赠的数量远小于器官跟组织的捐赠，远小于的意思是，我可能一家医院一年1-2个大体捐赠都叫多。
所以就是
非常非常的少。
这个有没有牵涉到一些宗教信仰的问题呢？
我个人觉得不完全是宗教信仰，而是绝大部分人的东方的人都很避讳去讲生死，甚至他们会希望说他们最后可能烧掉，然后干干净净。当他们想说他们最后需要再被解剖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的情感层面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捐赠大体的都是我们医界的老师。
反而是医界的人，他更希望加惠后面的学生，
对，反而是这样
子，希望让人类的这个医学更进步。
对，
好，那要不要捐器官，要不要捐大体，这些我可以注记在我的健保卡吗？
捐器官可以，跟组织可以注记在健保卡，大体健保卡是没有。
大体没有，就
是没有，
但是器官组织我要捐什么器官都可以指定吗？
都可以讲。
那现在最愿意捐的器官是什么呢？在
目前捐最多是组织，是角膜，反而不是器官。器官是比组织少得多。
是，好，我想呢最后一点点时间，我就请洪医师您以一个专业重症医师的身份，给所有的患者家属一些中肯的建议，如何替自己规划一个最安心不受苦的善终计划。
其实我想在这边跟各位听众呼吁，我们其实应该在我们还健康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健康生活，生活健康，然后开始去规划一下，当有一天我们老化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的末期生活。如果可以的话，预立医疗諮商，预立医疗决定，把它写下来，进入到你的健保卡，而且跟你最亲的人做沟通，那我相信你可以很好的一个善终的生活。
好，今天我非常谢谢洪芳明洪主任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洪医师。
好，谢谢各位听众。